孩子有阅读写作的困扰吗？
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让我们一起徜徉在阅读写作的乐趣中。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我是梁鸿英老师。这一次呢，我们又来到了教师对谈的专辑啦，延续着之前我们对于国文科创新教学的这个议题，那这一次啊，我也要来采访到我们的第二位在体制里面任教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是我的前辈老师，其实在很多年前以前，他就是我的偶像。我相信啊，在台北市很多老师其实对他都是非常的熟悉，他应该是很多国文老师们的偶像。这位老师呢，就是之前我有邀请他来谈关于会考的这个专辑，那两集也是很多人收听，然后大家都反映说哇，这个收获很丰富。那这一次呢，我还是要邀请这位非常有料的我的偶像老师萧千金老师来跟我对谈一下关于他创新教学的一个历程，以及他根据他漫长的一个教学经验之中，他在国文科的教育现场里面看到的一些状况，以及他的想法跟心得。那我们就欢迎萧千金老师。千金老师你好。
Hello， 鸿英好，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千金。今天我又来到了喜悦树的 Podcast 了，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二十几年来的经验。
OK， 好，在创新教学的领域里面，千金老师算得上是老前辈了，对不对？ OK， 千金老师你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大概是在任教多久啊？那你的这个创新教学历程大概是怎么样开始？
好，我民国八十九学年，民国八十九年的八月一号开始任教嘛，到现在已经113年了，所以也快迈入第24个年头了。
24个年头，
对对对。
Okay.
所谓的创新教学，与其说是创新教学，倒不如是因为学生越来越新，所以我们老师呢，其实也要跟着学生一起前进。
嗯，
那因为学生越来越新，然后大家的心态也越来越新。
嗯，
那在这24年的教学生涯中，其实算蛮漫长的。那你在这个漫长的教育人生里啊，就是要跟着学生一起往前进，一起创新。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创新的理念。第二个是因为我本身，虽然我是天蝎座的，可是我就觉得我个性呢没有办法安于现状。
嗯，
所以可能我今年教的教材可能明年还会做一些改变。
嗯，
所以我都会说滚动式修正，
是
不会全盘的推翻，但是会往前进。
嗯，
这个也是跟我的个性使然有关。
嗯，
所以这是第二个创新。
嗯，
好，接下来是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因为我们的教材每年都不一样啊。对，我们的国编版的教材已经不见了啊，现在是百家争鸣嘛。
嗯，
所以呢，厂商如果给我们一些教材，那我们为了丰富它，为了让它有不一样的视野，你也要创新啊。
嗯，
所以第一个是人创新了，第二个是我的个性也喜欢创新，第三个是我们教学的素材也创新了。嗯，所以三个合在一起啊，就变成了所谓的走在潮流前面或者走在时代前面的创新教学。
嗯嗯嗯，老师其实在这24年来啊，有对萧千金老师有稍微有点认识的人就会知道说，其实老师他真的是一个创意就是非常蓬勃的人，那他总是非常喜欢求新求变。那可是其实像老师这样子的人绝对在学校现场里面不是非常的常见。当然这几年来，我相信就是创新教学的状况是越来越大家也都慢慢的动了起来，可是在过去的日子您还是算是学校里面比较特殊的那一位。那很多其实绝大多数的老师都还是比较习惯那种所谓传统式的这种国文科教学。老师我想请你来跟大家分析比较一下，究竟这种所谓传统的国文科教学的方向跟方式，以及所谓的创新国文科那种教学的方向方式到底有怎么样的不一样。
好，我猜所谓的传统是不是就是 一支粉笔跟一个课本然后讲述式嘛。
嗯，
对不对？这个我大概在教学的第一年第二年，
嗯，
曾经有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我好累哦。
嗯，
因为学生只有听， 嗯，好，然后因为我本人是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表演型的老师，
表演真的
我希望学生跟我互动才能让我在课堂上45分钟能够过得快乐，学生也过得快乐。嗯，所以大概教书前两年大概尝试讲述式的教学的时候觉得哎好像不太快乐，学生都感觉面无表情或是想要跟我回应又不太敢。嗯，后来就改成就是我常提问。嗯，但是那时候提问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逻辑。嗯，好，也不知道自己的提问有没有深重学生学习的核心。嗯，好，所以后来就变提问。再来呢，我有结合，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还是要学生背注释啊。嗯，然后我觉得我发现一个问题是请学生背注释这件事很痛苦。嗯，结果我就结合了很多游戏。嗯，好，让学生先做一些记忆类的游戏。嗯，好，让学生能够一边游戏一边记忆。嗯，好，这个是所谓的创新教学。嗯，教书满3年之后，大概民国92学年度的时候加入那个台北市国中国文辅导团，就是有前辈推荐。
是，
然后去甄选也过了，就在里面哇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前辈们就是比我更资深的老师，你说他们传统吗？哎，其实他们是很稳健于国文教学，可是呢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满满的点子，好，能量非常的充沛。那但是呢他们也非常的坚持我们的国文语文教育有其本质，
本质，
对，要坚持那个语文教育的本质。
老师要不要来说说看什么叫做语文教育的本质？
哦，比如说国文教学啊，我们国文教学的学科本质是为了教学生跳舞吗？哎，也不是啊，国文教学学科的本质我们经过大家的共识之后大概有表达，
表达
你学国文是为了什么，就是能够好好的表达，
是
表达又分为口语跟写作。嗯，好，那就是一个好好的产出。
是，
然后再来有没有人认为就是大家在共识里面会觉得啊，如果能够借由文字去开阔自己的世界，
是，
那学科本质国文的学科本质就会有阅读理解在里面。嗯，然后还有人认为我们在阅读文章或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激发自己的思考。嗯，所以会有一些思辨思考的能力。嗯，好，所以学科本质我归纳国文大概就是思维，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有其思维思辨，然后再来能够阅读理解，理解一篇文章。嗯，然后再来就是表达。那表达有两种，口说跟写作。好，所以这个就变成大家形成共识的比较偏向于国文的学科本质。嗯，可能还会有认为我们的国文可能会读一些文章，所以会有一些文化或人文都可以。嗯，有些人会想说我这个学校可能要加入美学都可以。嗯，但是你就要坚守主要的学科本质，就是我刚刚讲的思维思辨以及阅读理解以及表达。嗯，对，那你这个学校因你这个国文科的需求，你肯定再加入其他的学科本质。嗯，好，那学科本质就会创造我们教学生国中3年的课程地图。嗯，你可能在国一会训练他的阅读理解。嗯，好，到了国二可能阅读理解还有，但是你会再加入思维思辨。嗯，好，到了国三呢阅读理解还是有，那思维思辨更深，然后最重要的是口语表达或是写作能够更深化。嗯，好，这就变成你的课程地图。嗯，那依照这几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创新，与其说是创新倒不如是时代潮流推着我们走。嗯，对。
可是老师你讲的这些东西在我眼中看来都非常的，应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就说如果我们真的国文科能够好好教孩子这些东西的话，那真的是我相信大家对于国文科的教学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争议，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孩子未来在社会上可以带出去使用的很重要的一些能力。可回过头来我觉得就我自己过去，看到的这个教学现场，感受到的教学现场，其实很多的老师他的重点也不摆在这些东西。那我相信包含说像之前有那种背注释的争议对不对，那还是有很多的老师非常强调比如说啊字的形音义那些东西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这个背注释要一字不漏的背。那还是在一些可能那种比较传统的，然后不管是用讲述式教学啊，或者是并没有非常活化的一个状态底下，就是那些我们过去可能上国文课的那一种感觉带到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还是大宗啊。嗯，就是说很多人很多的国文老师在教学的现场人就是长那个样子，所以我自己感觉啦说实在话就是好像国文科 对很多的学生来说也是有一点 boring 的一科，就是也没那么有趣。当然我知道其实就国高中来说也没有任何一科是有趣的，只要当他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不太有趣了。所以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他也都还是蛮普遍的。那老师您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看法？
从三方面来讲，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每次都会有断考，我们会有评量摆在那里，
是
对。那如果我们以终为始的话，大家想一想，如果大家的断考能够做系统性的规划，那你的注释需要背那么多吗？你的国字注音需要漫无边际的去猜题去找学生练习吗？如果大家都是断考的时候能够松绑自己，松绑是我下一个要跟老师们讨论的啦。我们现在讲考试的计划跟考试的评量，如果你的评量你的注释不用背那么多，你的国字注音又有所本，所以其实减轻老师的压力啊，然后也减轻学生的压力。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先做好那个考试的规划。那当然你的课程你就可以不用背那么多注释或背那么多国字注音。好，我以前也其实很困扰，我一直觉得啊，为什么国字注音跟注释背那么多，基本上我是不太考国字注音跟注释的人。
可是其实很多的应该是讲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集体的共识，就是你们国文老师们决定要怎么样，
对，大家就会形成共识。
对， 对，那如果只是你自己个人这样子想说啊，我们不用背那么多注释或者是怎样，那它不是一个众人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老师想要从这里面松脱也是有一点困难啊。
要形成共识，就是大家开始在形成共识的时候，可能以前有老师就会说有些注释不用背，就大家会集体的松脱。所以一样背，但是你就会取得平衡。好，就是说有些哪些要背哪些要背，就会用勾的。对，那国字注音也是会跟出题老师讨论，就是出他这次断考会出在考卷里面的国字跟出在考卷里面的注音。对，就是让学生有一个范围，那学生就不会觉得国文很难念，他们反而觉得哎、欸、很好念，因为有范围。像我现在教学习辅助班的学生，他们每次都说老师哈，又没有手写题又得不了分数了。所以代表他们认为只要肯念就会得分。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考试的规划以及老师们的共识。然后第二个就是松绑啦，因为呢我们现在国文课又不像以前六七节，
是
现在只有五节耶。老师们我们只有五节耶。五节的话一个礼拜教一课好了。那你还要提问他们，然后还要请他们回答问题，还要做口语表达，还要再请他们比较形音义之类的，做一些练习的话，五节课是不够的。
所以很多老师就选择不提问啊，因为太累浪费时间啦，就是我就讲完就好了。
讲完可是因为现在是以学生学习为中心，这样课堂上就没有办法，就好像死气沉沉，就没有办法活化。因为据我所知台北市的老师应该很多都已经摆脱那种以前的方法了。因为以前因为六七节，所以你可以讲完然后就考，讲完就考。现在是连考试的时间都没有。对，所以现在你只能在课堂上用形成性评量提问。好，让学生练习。
及时的，
对，及时的回应，及时的练习，及时的把你教的东西学会，而不是教完之后他回家复习。其实他复习的时间也很少，就会变成说他干脆就不要念了。对，就是老师也要松绑，老师要先想好要做计划。比如说你有五节课，那你要学生背注释，或是你讲解深难字词，或是传统式讲述法，你要占几分之几。其实传统式讲述法并没有不好，只是学生的精神啊会涣散。那我常跟老师们讲，你学生的注意力一节课啊顶多分好几个 part。大概我们45分钟学生的注意力要分8个 part， 6到8个 part、6个 part 的话是大概一个 part 就7到8分钟。你就要换一些活动，换一些提问，要不然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吸收。
其实这个部分我也要跟千金老师一起就是说服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实际上一个老师还要讲述式教学讲45分钟是比较累的像我以前后来在学校后半段，我是已经完全不做讲述式教学，就是用那种活动提问的方式啊，可能白板啊，你只要一整套 set 哦，你只要能够把它 run 顺之后，欸，那真的轻松很多。你那个黑板也不用写那么多，讲也不用讲那么多，把舞台让出来给他们的话，真的老师上课的那整体状态是比较轻松的。我还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我的老师好朋友，然后他是比较讲述式教学，他还曾经跟我说，你其实只是想要偷懒吧 那当然我是觉得说哪有，我哪里只是想要偷懒，你知道这要偷懒还不容易好吗？你前面备课要备很多欸、但是回过头来，我只是用这句话来跟大家讲说，这样子的教学方式实际上在课堂上是比较轻松一点点的。
其实老师的轻松是前面准备了很久，
对，
所以应该是说台上十分钟，其实台下十年功。
是
啊，我们已经认真努力了很久。那你说老师偷懒吗？不是，其实老师是为了让学生多练习。
是
在课堂上的创新，美其名创新，其实是让学生更多在课堂上练习回应的机会，而且你可以检核，你可以透过提问，你可以当场及时就检核这个学生懂或不懂，而不用让他把问题带回家。
这就是所谓的理解监控。
对，
就是理解监控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难学术词，然后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啊，你问他问题看他有没有能够回答出来，那就是一种理解监控了。
对，我现在讲说我以前不知道我提问的层次嘛，那回过头来，我创新教学一开始的第一步就是我去学会了提问的层次。学会了提问层次之后，我就可以增加阅读理解越来越深。从简单的截取与检索，再到广泛理解，再到发展解释，发展解释里面加上统整，最后的醒思评鉴，我都可以知道我问这个问题有没有对准我们的核心，我问这个问题有没有对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当我问一个孩子他的截取检索不行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阅读理解到什么地方了，就是我可以理解监控他到什么地方，我就可以用差异化的方式再教他方法。那这是第一个策略，第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是我发觉因为阅读理解有学生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我开始去钻研很多的阅读理解策略，把阅读理解策略放在活动里面，放在提问里面。对，所以大家听到现在哦，所有的创新其实都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但是我比较不会偏向于我一直考试。对，我让学生从课堂上去练习学习这些东西，我希望他们在我的一节课45分钟里面，就可以得到很多养分，而不用回家去那个愁眉苦脸，然后想不到解决的方法。
其实老师说的现在这一些啊，我们早年都是要自己想办法，自己生问题，自己背，自己做学习单一大堆，对不对？可是其实相较来说，现在的教学资源已经比过去还要普遍很多。不管是说那个厂商，就是教科书厂商，他们在备课用书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提问设计，对，那大家也可以，而且那个层次也都给你啊，这一题是截取检索，这题是统整解释，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去依循着每一个段落你需要，你想要哪一些题目，然后去做组合。你如果真的自己不会出题，你也可以参考这些东西。那再来就是很多老师们比较会去广泛的去把自己的一些学习单啊或者是什么分享给大家，好，这种资源也变多，还有一些厉害的社群，比如说像那个学思达社群。这些老师们他们甚至就把他们自己做的讲义全部都公开 share 给大家，在那个均一平台上面 share class 里面就很多学思达老师的一些讲义，那就变成是说大家都可以互助共享。在这样子的形式之下，其实我觉得现在创新教学的资源已经比过去还要多很多了。
对，刚刚有讲提问嘛，那我们刚开始研发提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台湾的阅读跟科学在国际的评比上，其实是远落后于某些国家的，
是，
尤其是香港芬兰。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思考说到底台湾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后来大家去研究就是所谓的披萨的问题，提问之后大家就进步了，就开始去研究。这也带动了刚刚我们讲的书商也开始创新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想法也开始实践了，也不会就变成说教科书不再是那些知识的累积跟堆叠。因为你要查知识查这些东西网络上很多，所以它就变成很多教法或是很多提问。OK， 那在这个之后呢，隔几年就是大概102年101年左右啊，我们的学习共同体，佐藤学的学习共同体在台湾形成一个学习教学的风潮。之后就开始 MAPS，正宗的王正宗老师的 MAPS，然后呢学思达的学习思考题，学习思考答，答其实就是产出啦，有所答表达，所以才开始后面很多教法就由民间开始，
是
由下而上的涌动，然后让我们的教学现场活络，因此就会有很多说我是学思达的，我是用什么 MAPS 的，我是用什么的，
是，
对，那就变成台湾一个风起云涌的创新风潮。
这个其实在台湾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嗯、就是说台湾的那个教学能量它是可以由下而上然后非常丰沛的不断的衍生出来。那再来就是说嗯，台湾的老师很无私耶、欸大家都很乐于奉献自己的东西然后 share 给大家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在台湾教学当然会有很辛苦的部分，比如说班金啊，然后针对尤其在国中端可能会针对一些什么、学生的行为问题啊，或者家长一些什么，这几年是越来越难待了、可以理解就是在这块的压力。可是如果回过头来就教学的层面来说，我自己觉得台湾老师拥有的资源好，只要你愿意去搜寻其实是还蛮多元的。
在我们跟国外交流的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的老师素质是相当高的。对，我在跟大陆他们啊或是日本他们或是新加坡交流的情况之下，台湾的素质素质是非常高。而且台湾
老师你说的素质
包括
高是什么意思？
包括你的教学素质，你的理念，你的学历文凭，这些我们的素质是非常高的。然后还有我们随机应变的方式，还有我们的创意，其实是比其他国家来的快，我们的应变能力也很快。
说到那几年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个我真的也是很佩服那个在教学现场的老师们，真的像我自己的孩子啊，我都超级佩服他们的老师们，就是哇那么多随时一大堆的变动要进来、大家就是接球还是很认真的接得很快，
对，
真的很不容易、
对，就是台湾老师虽然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可是因为我们在教学上得到了创新的成就感，当你有所创新的时候，别人给你的鼓励是我们一个往前进的使命啦。所以为什么会创新，其实是因为看到孩子的成长，看到孩子的回馈，而如果孩子学生有回馈有成长，你就会觉得哎、我做这件事是值得的。
所以老师你像你自己在贵校在你们学校里面，因为之前我跟老师在同一间学校嘛，我相信从我离开我在2012-2013左右到现在这十年内应该也有极大的转变了、那你觉得老师们在整个往创新教学的那个大家有变得更加的积极而主动了一点吗？
有耶、因为我们的老师所谓的讲述式应该是减少很多。老师分组啊，老师分组或是像我们有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师，他很喜欢教作文，他常常分享他引导学生从阅读到产出到写作的过程给我看，我都一直鼓励他。所以其实我在景星国中其实这二十几年学到的都是前辈的鼓励，前辈给我的鼓励呢跟分享跟无私啊，那我们也会分享给年轻的老师跟他聊，对，然后我们常常会有我觉得观课这件事蛮特别的，像我们自己有那个课程，我们都会邀请老师们来观课，老师也都乐于来，就是比较不会像以前有那个老师我们要去观课，老师说不行你不要来，对，我觉得还好。
所以我自己觉得齁，真的其实整个创新教学要整个动起来，整个应该是说那个教师专业社群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也常常在学校里面不同的学校里面去研习嘛，那你就可以去看得到有的时候那个学校的创新教育到底推的怎样，你进去研习看那个国文老师他们的整体氛围你就可以知道，那间学校国文老师如果他整体氛围是很好的，然后很愿意跟你互动，哇，那种学校通常创新教学也都会推的特别的积极。可是相对的如果那种老师就是都比较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对学这个东西他自己本身就没什么兴趣了，那这样子的话他们通常教学也都会比较倾向讲述式教学，那我们之间的合作什么等等之类就会没那么积极。可是实际上在很多课程的创新之上其实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对，就是每个人伸出一点点，最后那是我们一起的东西就可以一起运用，所以那个社群的氛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对，在社群里面如果大家愿意共享的话，因为我们社群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是，
那我这几年的创新就是比较偏向于资讯上面，还有桌游上面，
资讯跟桌游，
对对对，
听起来就很好玩。
像资讯的话就是 Apple 因为我们学校不是就是用 iPad 吗？iPad 本身就有很多内建的 APP， 好，可以自己拿来用。 那老师如果用 iPad 投射在大屏上面、你就可以在你的 iPad 上面随意用嘛。好啊，如果你想跟学生进行那个互动、你就要用其他的资讯平台、就会有很多资讯平台、那老师觉得好用的就会用、纯粹资讯为什么会那么发达，就跟宏宇老师刚刚讲的，因为疫情的关系、那疫情的关系呢，大家就很怕你在那个线上教学的时候流于讲述式，好，学生就会在你的镜头的另外一边睡成 一片。
对啊，
所以老师就用，
他们不会睡成一片，他们就直接开别的网页，就是
自己就，对，所以老师就要抓紧学生的目光所以就开始不得不激发老师的潜力，就会互动、那因为 这一波嘛，这一波疫情的线上教学就带动开学之后、疫情平稳之后，大家开学之后的改变、就是或多或少会加一些资讯的东西进去，有时候资讯呢、你用的好就是解药，就是一个省时间的东西、你用的不好你就会手忙脚乱，所以老师会加一点，还是会有很多老师很害怕、可是慢慢加一点，我们并没有要求老师整节45分钟都用、工具，线上工具就是工具来辅助你的教学、它就等于我刚刚讲的一节课45分钟你大概分成6个 part、它等于你可以，它是你一个怕或两个怕的助手，这样去思考就可以了。
不过说真的啦、我觉得在这样的教学社群里面啊，一间学校里面有一位像那个千金老师这样子充满活力跟动能的火车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会有一些积极的老师会特别愿意去做，去分享啊，去带着大家一起讨论啊、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或这样子火车头真的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不过我也很好奇，老师你自己在学校推动这种创新教学，国文课创新 教学有没有受过怎么样的挫折或者是阻力呢？你觉得
挫折是不是我个人比较线比较大条，我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我不觉得有什么挫折、然后阻力没有，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很鼓励大家去做各式各样的创新教学、我先讲有个前辈好了，就是有一个孙老师，他数学老师，他早就要退休了、他现在还是我们学校里面做资讯融入教学的第一把交椅、我们学校有一个 5G 社群、应该是说很多如果用资讯融入教学学校都有这个社群、他是永远我最敬爱的领招，每次我们只要社群开会的时候，每次大家都有不同的 idea、那他总是会带领大家来学不同的 idea、所以其实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老师们其实是好学的、如果他觉得学这个对他有帮助，学这个对教学 有帮助，他绝对会去学的、对。然后你说受到什么挫折，就是可能跟宏宇老师讲的，就是或多或少有些老师他其实是害怕变动的，他其实不是不动，我跟这些老师相处20几年，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发觉他们是害怕自己没办法去 handle 45分钟、他们害怕我这个环节出了错误、那其实呢，我们想跟老师们讲，老师其实是完美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些顾虑、好，这些心态给他抛弃掉、你就会愿意开放教室让人家来看你，你就会愿意去尝试一点错误让自己更为进步、那你说啊，学生又不是白老鼠怎么可以去试验，没有关系，我就跟学生讲说我跟你一起成长，只是试一下有一些 trouble 大概一两分钟其实就可以解决的、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比较害怕老师们会因为自己太要求完美了所以有点放不开，
这个部分啊、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成长型思维、对，老师们可以去多、这有不少书在讲这一件事情、
成长型思维，
对，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过去你害怕犯错或你完美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那都是根据于我们的小时候的一些印象嘛，对不对、或者是一些已经根植在我们内心里，因为在台湾哦，就像老师说的，就是台湾老师的资质算好，说真的其实大概都是一些比较会读书的人才有办法当老师，对不对？那这一些比较会读书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那种哦，我会很努力的想要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们也习惯这个样子，甚至也习惯被鼓励，然后所以其实都特别的害怕犯错、然后被人家、骂一下或者是怎样，内心就会很多的纠结、其实我以前也是这种人这样子、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是我们到了教学的现场，我们看到那么多，说真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学生们、然后其中一半以上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都不是那一种哇自己会努力想要把事情做好，所以这也是我看到很多的 老师们进到这个教学现场里面常常不能习惯的一件事情、嗯、就是很多学生可能就是给你摆烂啊，给你什么什么，所以一样每一个老师刚进到教学现场应该都是非常多的挫折、嗯、可是那就是一个过程。像一样我们如果拥有这样的成长型思维，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知道任何犯一个错误啊，或者是你遭受到这些挫折，它都只是一个过程，我们都可以习惯可能从这里面去解决去学习。那甚至是很有趣的，就是我自己到坊间教阅读教育，因为其实阅读教育里面我们要教的东西很多元、嗯、就不再只是课本里面的东西、嗯、对，那很多东西其实我都也许都是第一次接触、嗯、但我只要读懂那个文本，我就要想办法去教孩子、嗯、从那个过程里头，其实像我们这样如果具备成长型思维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嗯、哦，没关系啊，其实我如果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只要我自己也能从不会到会、嗯、那其实就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种进步。
对，就是一种进步，那种真正的教学相长才会出现。所以我会觉得真的很多喜欢在意创新教学的老师，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也是乐于学习嘛、嗯、那另外一个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位老师听我分享、嗯、那我当时都会很勇于承认自己哪里不知道，或者是哪里出错了、嗯、真是对不起等等之类，就是不怕承认这种事情。然后那位老师就跟我说，哇，老师你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好放心哦、嗯、我想说放心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原来其实我也是可以这么自然的面对我自己的出错以及不会。
没错，
就他有的时候你知道你那个心态一过去，你就好像整个人就松了，
对，
你就不需要那么的紧绷、嗯、对，你就只要能够跟孩子一起共同成长跟学习就好了。所以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就是我觉得千金老师也是用了一个成长型的思维再来面对这些东西、嗯、所以我相信老师不是没有挫折，就我以前听到的挫折其实也是都不少，只是说老师比较会去消化，把它视为一个过程，嗯，你也都会去放大好的那一面，然后缩小可能挫折的那一面嘛，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听完这一集我和千金老师的对谈，相信你其实一定也不难听出，作为一个优秀的国文老师，千金老师他其实在设计课程里头其实是带入一种核心思考的技术。他从学科本质出发，国文科的学科本质是表达阅读理解，带学生进行思维练习，再加上一些文化性的内涵培养，这组成了国文科的本质。接着他再由这个本质出发呢，去设计三年的课程，接着带着孩子使用许多的学习策略，慢慢的组成，让孩子最后不但可以学会如何阅读，如何学习，也能够在考试中夺得很好的成绩。但其实千金老师跟很多老师一样，创新教学的目的也不见得都只是为了孩子们，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因为想要教得更快乐，希望能够跟着孩子们一起前进，跟着时代的潮流一起蜕变。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应该也很能够给各位老师们作为一个借鉴跟参考。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下一集呢我会跟千金老师继续讨论有关于自主学习这件事情。这几年来千金老师在景星国中设计了一连串自主学习的课程，也在景星国中有很好的成果。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在课堂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的习惯呢？相信大家对这件事情应该也都感到很好奇，那别忘了继续收听下一集千金老师的分享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本节目由喜悦树制播，喜悦树是一个专门提供中小学生阅读写作课程的单位。我们的节目越写越快乐会在每周五中午同步更新于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等各大平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喜欢的话也可以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